我在北京，
我在南昌，
广东，
我在昆明，
我在深圳，
我在天津，
西安，
我在新疆，
长春，
海宁，
重庆，
甘肃。
这里是 FM 18084，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，我是主播背着吉他的蝙蝠女侠。无论你在哪儿，这里都有我的温暖等你。嗨，亲爱的你，晚上好。你真的懂什么是喜欢吗？他阳光下的侧脸，他身上的味道，他和你喜欢一样的食物，这些会成为你喜欢他的原因吗？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于沈十六的《戒甜》。我停在了下雨天，无论如何都不想耽误你赶去下一个晴天。2015年呼啸而来，我打电话给高桥，问他能不能一起去看音乐节。他越来越忙，上个月见面次数屈指可数，但我不怪他，能够与喜欢听他音乐的人见面，或者有机会让更多人听到他的声音，这都能令他感到快乐。我听到电话里有节目组编导安排内容的声音，他在长沙，那个炮制出目前最红的音乐类真人秀节目的城市。西岑，我跟公司确认过了，20号我能回北京，你不用来接机，我直接去找你。下周草莓音乐节就要开始了，你有时间一起吗？去多久？2天。音乐节是22号和23号，我们可以在附近的公园扎帐篷。电话那边轻笑了一声，翁声问，可以吗？我查过信息，可以驻营，到时候租2个帐篷就好了，你负责搭，我负责睡。2个？难道不应该是1个就够了吗？高桥，我故意口气很凶。他知道从我高中时起，一旦连名带姓喊人，就是要生气的前兆。立刻有些着急地说，西岑，别生气嘛。对了，我给你挑了一份礼物，你一定会喜欢。是什么？礼物嘛，先保密。他刚说完，我就听到旁边有人喊他的名字，便说，你先去忙吧，我给你订好机票，其他事你不用操心。我知道你最好了。我脸微微发烧，不等他再多说什么就挂断了电话。我林西岑是一个过气的作词人，就算高桥一直鼓励我不要灰心丧气，但已经25岁的我不再是小孩子了，看得清这个世界对自己的评价。人情最薄，一旦有人跌落低谷，不上去踩两脚已是善意，更何况这个圈子本就是靠才华和天赋生存，坚持和努力不过是锦上添花，而且我再也帮不到他了。高桥的起点并不高，就算他刚改行做音乐人的时候，很多媒体都因为他曾经在话剧领域取得的成绩来采访他转行的原因。高桥的人气也只不过给他带来了一些好心的挽留和难听的质疑。我还记得2年前，他站在我家门口，挺着脊背，一双深邃的眼看着我说，你爱我吗？爱吗？爱吧。可我并没有告诉他，我从小就是个别扭的小孩，嗜甜如命，高桥是我生命里的糖，我怕说出来就会失去这份难得的甜。北京的4月已经很暖，我穿纯白色薄款毛衣，蓝色牛仔裤，白色棒球鞋， 外面搭一件米色长款风衣，就足够应付多变的天气。但高桥并不放心，整日拿着一条灰色围巾，一旦起风就努努嘴递给我。我们听完一支乐队的表演，到帐篷边休息，他拧开一瓶水要递给我，想了想又收了回去，转身到帐篷里翻出保温杯拿给我。我笑他夸张，高桥忽然搂住我的肩膀，很温柔地说，我怕你着凉。我又不是花瓶，一碰就碎，哪有那么脆弱。他耸了耸肩笑了一下，是我脆弱。我最喜欢的乐队的表演在晚上，所以一整个下午都在愣神。等到星星出来，公园的草坪上汇聚了举着荧光棒的人，我才如梦初醒。他牵着我的手穿过人潮，在靠近舞台的地方站定。熟悉的旋律响起，千万人一起挥动荧光棒，高桥专注地盯着舞台，随着节奏哼唱。我抬头看着他的侧脸，心柔软得像一片云。歌词就是我想对高桥说的话。我想象他站在更宽广的舞台上，成为耀眼的歌手，就像台上的乐队一样，有千万人为他鼓掌、欢呼、期待。两天过得很快，从去机场开始，我就在思考怎么跟他说再见。由于太累，高桥正闭目休息，他不自觉地环抱双臂，用这个姿势对抗着世界。他皱着眉，像是想起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，眼圈乌青，透露出疲惫。我抬起手，打算抚平他眉间蹙起的两道褶皱。于我而言，他们更像是一道道沟壑和一声声催促。轻抚过后，高桥的眉间舒展了一些，我以为他醒了，稍稍正了正身体，但等了一会儿才发现并没有。登机前我就跟裴雅打过电话，让他下午2点到机场接我。飞机准点抵达机场，我和高桥一起取完行李，他打电话叫车，我说我们一起去吃块蛋糕吧。机场2楼有个连锁甜品店，我要了一份巧克力慕斯，高桥点了一杯美式咖啡。我们认认真真吃完，我声音有些不自然地说，我们分手吧。他愣了一下，为什么？我打算回上海，一直留在北京也不会改变什么。那要分手啊？这一年你一直在外面忙，就连我得了急性阑尾炎，也是裴雅陪我做的手术。我也是人，也会孤独，也会想要有个一直照顾自己的人。他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，再抬头的时候看着我说，对不起。可我们都知道，我需要的不是道歉。高桥，我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爱你。我没有十足的把握爱上一个人，我以为自己可以。煎熬在这一秒才算正式开始。裴雅打来电话，我推着行李箱转身走了。高桥没有追来，他知道我最擅长的就是放弃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自从坐上车我就在哭。我真是搞不懂你，既然还爱着对方，干嘛要主动分手？裴雅边开车边递给我一张纸巾。是啊，我也搞不懂自己。再见，我的巧克力麦芬。5月份我回了上海，打算休整一年。一开始我爸妈不放心，还陪我在江宁路的一栋小公寓里住了一段时间。只是镇上人情世故重，他们无法长期陪着我。路远从我爸那里知道了我回来的消息，他一声不吭就从外滩的小高层搬到了我附近的小区。直到我数次在楼下的早餐店偶遇他之后，才半信半疑地打招呼。路远，林玉涛，你再不认我，我都要生气了。路远高了一些，脸比之前多了些棱角。 听说他毕业后进了一家研究所实习，顺利留了下来。我看他整日穿的西装革履，一脸严肃，跟高中时插科打诨、嬉皮笑脸的样子截然不同。我盯着他，突然感觉路远有点像起泡酒。人到底是要长大的，我们都是如此。我咬破灌汤包，吸了一口汤汁，但烫到了舌头，放下筷子等汤汁变凉。要不是知道他和裴雅的事，我肯定会误会那个望过来的眼神。你跟裴雅联系了吗？他当初找你找得好苦。他脱下西装外套，把衬衣袖子卷起来，边吃边说，我为什么要联系他？先说好，你别再推我走，就算赶我也不会搬走，房租可是押一付三，贵着呢。好好好，但裴雅问起来我还是要说的。随便你。他语气又活泛起来，仿佛回到了过去。自从回了上海，我每周去一次医院接受情绪治疗。生病最怕讳疾忌医，一旦确诊，除了药物治疗，最重要的还是进行心理疏导。下午四点，阳光慢慢弱下来，就像我披一件羊毛披肩，坐在舒适的沙发上哭，一点点撕碎自己。父母的淡漠和疏离，内心的藩篱和溃堤，周遭的质疑和不解，都是纠缠不清的根源。他们是苦，而我想要甜。一切能够让我感觉甜的食物、事情、人，都被我紧紧地握在手里，如同救命稻草一般。高桥总说，我是一个嗜甜如命的人，去咖啡馆少不了巧克力慕斯，早餐一定要吃金鼎轩的蛋黄流沙包，最爱星巴克的巧克力麦芬，路过甜饼店就一定要推门进去。我想起跟他手牵手走在鼓楼东大街上，傍晚的风吹过脸颊，突然想接吻，口腔里还有鲍师傅豆沙饼的味道。他的手掌很干燥，划过脸比我想象中舒适。你会离开我吗？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会吧。为什么突然这么问？因为害怕失去。他眼里有种看得见的脆弱，在路灯下显得尤为清晰。在上海，我虽然封闭了和外界互动，只跟几个当初作词时认识的人联系，但高桥的消息还是像风一样从四面八方吹过来。他的事业渐渐有了起色，尤其在长沙录制的那期节目播出之后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上他的声音，如同月光般透亮的声音。十月，我收到了一个包裹，里面是一张一生所爱的签名版专辑。苦海翻起爱恨，在世间难逃避命运。这世上怎么能有这么多苦？2015年夏天到2016年的夏天，整整一年，我都在听 The Script 乐队的 Superheroes。我总觉得每一句歌词都是写给我的。我常常想，如果没有那些能够写出自己心情的人，或许我会更加寂寞。创作令我觉得快乐，哪怕只有一点点，对我来说也是莫大的满足。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原来对一个深陷囫囵的人来说，哪怕一丁点的自由，就已是宽赦。他所见过的一切人情世面，人们总为了利益夺走别人怀抱一生的梦想。但现在的他比过去更为坚强，练得像钢铁般的心逐渐强壮，如同一种疗愈，一种催眠。我第一次见高桥是2006年，在电视上。那时高中都已开学，但我因为寒假时贪凉，多吃了几口冰淇淋，就生了一场病。那时我就已经嗜甜如命，待得久了无聊，就打开电视机看。那是一档青少年才艺节目，平时不会多看一眼，但换台时闪过的一个画面就吸引了我。电视上的少年白净如玉，穿一身裁剪得当的燕尾服， 在舞台中央念首灵白诗，过程。聚光灯打在他清秀的脸上，整个人看起来神采奕奕。等到他念完，我才回过神来。主持人介绍他，高桥，18岁，极具天赋的青年话剧演员。那一刻，我只是贪恋他的气质，从来没有想过之后会真的遇到他。等我病好了，已经迟了半月去上课，学校重新分了班，我学习成绩一向不错，学了理科，借住在我家的表妹裴雅被安排着去上了文科。我爸是青浦高级中学的化学老师，脾气暴躁，是有名的严师，但一点都不懂怎么跟自己孩子相处。或许是碍于情面，或许是真心喜欢裴雅的活泼，我爸妈有些偏宠她。她是我大姨家的幺女，升入初中之后成绩变差，为了方便补课就在我家借住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家里的大人都很喜欢她，就算偶尔张牙舞爪些，也从不见人厌烦，倒是赞她天真烂漫。而沉默寡言的我，就算每次考第一，也不会有人多看一眼，夸奖几句，似乎得到这个成绩是理所当然的事。我从未真切地体会过存在和幸福，孤独和自卑像粮食一样喂养我。我们高中算青浦区最好的学校，位置有些偏，早晚都要骑车去学校。并不是我看不起裴雅的智商，但她真的是太笨了，一道不太复杂的代数题都要算一个小时，还经常算错答案。当然，最开始她也看我不顺眼，常常挑三拣四，不是嫌弃我的床单图案，就是嘲笑我的发质粗糙。总之，我对他喜欢不起来。晚自习后，一般都是我去三楼文科七班找他。我站在教室门口说，这次数学这么简单，你都能不及格，难怪被留下来做练习题。林希岑，你不要以为成绩好就了不起了，还不是没人喜欢。我默不作声，不过裴雅确实很受男生欢迎，人们都偏爱好看的皮相，我又瘦又黑，跟裴雅相比就是一只丑小鸭。正在收拾书包的陆远很不厚道地笑了，他是我爸的爱徒，上学期的时候经常被喊到家里开小灶，他嘴贫，不是跟裴雅拌嘴，就是拿我外貌取乐，笑我短发蓬松，身材瘦小，像块芋头。所以就算他成绩很好，经常跟我换作年级第一把交椅，身上还是一股子混小子的气息。等到裴雅做完习题，教学楼的灯已经关了大半，我和他到车棚取车，赶着回家，但还没到地方就听到一阵争吵声，好像有人闹事，有四五个人正围着一个戴黑框眼镜的男生。我拦着裴雅自己靠近一些，才看清那个戴眼镜的男生竟然是高桥。他站在车棚的灯下不卑不亢，如同一根笔直的竹子。你一个转校生不老老实实待着，竟然把我们偷试题的事情告诉班主任，胆子真不小。其中一个人比划着拳头说，他毫不惧色，我只是实话实说。别废话，兄弟们扁他。那一瞬我心跳得很快，生怕高桥受伤，立刻转身对裴雅说，你快去叫人。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，就一个人冲进了混战里，拳头如雨落下来，我气急了，有些破杆子破摔地说，我是林志学的女儿，你们再打就等着被教务处开除吧。貌似我爸的报名起了作用，他们停了手。其中一个高个子说，高桥，没想到你是个吃软饭的，今天就先饶了你。我一直懊悔以这样的方式认识了高桥，至少应该更唯美更正常一些。那天他捂着额头的擦伤，声音有些清冷，问我，你有没有受伤？我手臂有些疼，但摇了摇头，从背包里翻出两个创可贴递给他。医务室应该关门了，出校门左拐朝前走500米有一家诊所， 你可以过去处理一下伤口。他接过创可贴，笑了一下，像是吹皱的春水，乍然而惊艳。我看愣了一秒。他接着说，我叫高强，你叫什么？林西岑，西湖的西，岑参的岑，就是那个写边塞诗的诗人。谢谢你，林西岑。等到裴雅拉着陆远气喘吁吁地跑过来，高桥已经走了。自那天后，高桥成了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他读高三，学艺术，在准备中央戏剧学院的专业课考试。父母离异，暂跟随母亲搬回青浦的金泽古镇。他转到莆田高级中学之后，很多女生都喜欢他。少女心事如海，那心上人便是海上摇曳的扁舟。期中考试前，我在一节数学课上按照一生所爱的旋律第一次填出了一首歌词，那种感觉如同生命中摄入了一道光，像是一种不期而遇，如此美妙。那首歌意外地传到了高桥那里，他在一个课间找我，你写的？我点头，写的不错，我参加艺考的时候可以唱吗？可以啊，只要你喜欢。我可以察觉自己的耳朵正慢慢发烫变红。自那之后，我把这当成一种可以吸引高桥找我的方式，开始疯了一样学习写歌。我用零花钱买了很多磁带和唱片，也慢慢真的爱上了填词和写词。那时候也没有想过要把创作当作一直都坚持的事情，只是单纯的想把写出的东西拿给对方，并博得他的关注。这招的确奏效了。高桥因为歌词来找我的次数多了，我们慢慢变成了朋友。这星星点点的甜成了我为数不多的开心。人总是贪心，一开始我只想认识他，认识了又想着熟悉他，熟悉了就更加得寸进尺地想亲近他，如同冬夜里寒冷的路人，一点点凑近温暖的火苗。由于艺考，他需要参加各种培训班，已经不怎么在学校里了，我极少能够看到他，只是偶尔在 QQ 上收到一些留言，而我很想他，忍不住逃课去偷偷看他。那段时间我成绩起伏很大，原本年级前三的我一下子成了年级第五十。班主任找到我爸谈话，他在办公室当着所有老师的面呵斥我，一点都不顾及我薄如蝉翼的自尊。期末考试前的两个月，陆远突然转到了我们班，和我成了同桌。那天我晚自习后等裴雅回家，他红着眼圈对我不理不睬。我有些担心问他，你又考砸了？他哇的一声哭了起来，一路都在抽泣。等我们到家，他才止住哭声，闷声闷气地说，陆远转班了，我今天跟他表白，但他说自己喜欢你，这下你开心了？怎么可能？心底的声音就是怎么可能，明明我要差很多。别装了，他自己都承认了，你就偷着乐吧。我鼓起勇气说，我有喜欢的人，但不是陆远。那天裴雅知道了我的心事，他开始同我一起悲伤。到今天我才发现，最伤人心的事是爱而不得。我们都有了自己的甜，也开始酝酿不为人知的苦。高桥高考结束那天，我还在放假，他背着双肩包来我家找我，说，西岑，我有个礼物送给你。我害羞的有些窘迫，有些担心，又有些欢喜。他递给我一个盒子，说，这是兔爷，当地人说，拿着它可以收获幸福。我打开盒子，里面有一只浓墨重彩的兔子，身上披着朱红的袍子，腰以下是翠绿的叶子和粉色的花朵，一点都不像印象中的小白兔。我抬头看他，说， 谢谢你。他正看着我，脸上带着笑。后来，他真的收到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录取通知书。他离开那天，正好有我爸的化学课，我根本没有机会逃课去送他。也是从那天开始，我一下子清醒过来，把原本跌落的成绩追了上来。但我并没有放下写歌词的事情，那似乎成了我与高桥的另一种连接。就算我无法见他，但也能在写完一首歌之后用邮件发给他，让他看到，或许还能成为他的表演作品。这成了我多年来第一件坚持下去的事。高考结束后，我只想去北京，幸亏发挥超常，成绩不错，我爸不顾我的意愿，武断地帮我填了志愿，北京某大学化学专业。我有些抵触，跟他吵了一架，可无济于事。后来想，只要能去北京，也没什么不可以的。陆远也考去了北京，读化学。培雅成绩不算优秀，但足够在上海读一个二本，他自己也选了新闻。18岁的我第一次踏上北京的列车，内心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去见高桥。等到下车，高桥已经到了，他站得笔直向我招手，我冲上去抱住他，但那一刻我心底的声音是，他凭什么会爱我？读书的日子过得飞快，快得令人吃惊。大二那年，高桥就开始到人艺实习，从一个个跑龙套的小角色演起，但他每次排练上场都特别认真，认真到令人心疼。我常常提着水果去看他，像个乖巧的小媳妇儿。当时我发表了3-2首歌曲，陆续有音乐公司来邀歌，前途看起来不错，但我的歌词并不好唱，不是市场上流行的口水歌，有时候熬几个通宵写好的歌词还会被退回来。我大学毕业那年做了很久的思想斗争，最终选择留在北京。父母的反应可想而知，但我真的不想成为生活的附庸，而是想做生活的主宰。我在西五环的石景山区租了一个老房子，周围基础设施比较健全，旁边就是爱乐实验小学。早晨7点可以听见广播体操的音乐，8:01会有一阵短促清亮的上课铃声。高桥住在东三环西大望路，那边要繁华许多。他曾说过，我们可以做邻居。但我大学期间攒下来的钱不足以支撑我在那边长时间自由职业，而且我不想再问父母要钱。他一开始不同意，在我家帮忙洗菜做饭的时候说，我可以养你啊。可你也不富裕吗？不确定，不敢，更靠近真心。我飞蛾扑火的姿势更像一种伪装，伪装自己确信，伪装可以坦荡地面对受伤和不对等的爱情。专职写歌的事情并不顺利，半年后才签了一家业内口碑不错的创业公司。工作量一大，我整个人都有些紧绷，精神状态并不算好。那时候高桥已经接演了一些中型话剧的男一号了，他慢慢积累了一些粉丝，微博上有人戏称他大长腿。我为自己感到悲哀，并时常怀疑自己的选择。或许我不适合作词，之前凭借运气获得的成绩根本无法长久。有天一家音乐机构给我打电话，想再合作一次，我高兴得不得了，跑去剧场等他，一起晚上吃大餐庆祝一下。高桥正在排练，观众席上坐了几个青春靓丽的小女孩。一个女孩子说，那个是高桥的女朋友吗？长得很普通吗？根本配不上他吗？我把手里提的水果放在座位上，给高桥发了一条信息就离开了。开始的快乐和结束的悲伤都如同洪水猛兽一般吞没了我。我才醒悟，自己竟然如此脆弱。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去剧场，就算是跟高桥见面，也尽量约在外面。 我拉着他去鼓楼、后海、地坛、雍和宫，把我原本想去的地方都一一走过。当时我正在度过此生最难熬的春天，情绪低落，意志消沉，自卑抑郁。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长久的发呆，原本喜欢的事物都变得索然无味。世界在我看来像是黑白色的，高桥成了我唯一的一点甜。我用手机给他发短信，一条又一条，细致到每个标点都要确认好。他回复的速度并不固定，有时立刻就回，有时要隔上半小时或者半天。这种等待太过消耗自我，人会低到尘埃里，反复的想象、猜测，直到精疲力竭。人真的需要见面才有真实感，尤其是恋爱中的人。我收集了一架子黑胶唱片，一张都不愿意抽出来听。大学沉迷的吉他，无论如何都不想弹奏，到最后只能买来最新款的游戏手柄，不断的下载更新最新款的游戏，才能保持一点点的新鲜感和吸引力，让自己被某一样事物吸引。孤独无依的我如浮游般活着。濒临崩溃时，我拿起手机给高桥发信息，编辑长长的一条，反复确认内容，最终还是放弃了。我想要告诉他此时此刻的心情和感受，但又怕他担心。得病的事爸妈还是知道了，但在他们看来，我只是心情不好，并不是一种病，顶多是矫情。不论我是说破了嘴皮，还是把确诊书给他们拍照发过去，他们都不相信。我自顾不暇，根本没有多余的心力解释这件事，他们只能在微信视频里看着我一天天变得颓丧和无可救药。就像乔麦说的，让我痛苦的不是那些讨厌或者痛恨我的人，让我最痛苦的是那些爱我却不理解我的人。裴雅来北京出差那几天住在我家，她跟我并排躺在床上聊天，就像高中时一样。她说至少已经得偿所愿，跟高桥修成正果了。你和陆远怎么样了？毕业后我找过他，也单独见过一面。他见我惊讶，笑了一下。可爱情并不是努力就能成功，我最多感动了自己，再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联系。我只听说他在上海的一家研究所工作。你在杭州，隔得不远，怎么不再去找他？找了又能怎么样？这些年我也看明白了，暗恋终究只是属于一个人的狂欢。临走那天，我送他去机场，安检前他突然转过身抱我，伏在我耳边说，你一定要幸福。我瞒着高桥一个人沮丧度日，对生病的事守口如瓶。他并不是没有发现过我的状态差，可他刚开始新的行业实在太忙了，而且我每次又以各种理由搪塞过去，似乎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内。可我的精神状态根本无法工作，集中精力对我来说难于上天。2015年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我的病情终于有了起色。那时高桥已经去长沙录制节目，等我搬到上海只跟创作圈几个人联系的时候，其中一个跟我关系很好的女孩曾在微信上联系过我。她问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高桥转行？大概与我有关吧。你太不懂珍惜了。我忽然想起高中时候，我曾偷偷地跑到他的培训学校看他，一个人躲在窗户下面，趁所有人不注意的时候瞄一眼。有一次高桥看到了我，对着我轻轻一笑，我怔住，不知道做什么表情合适。下课后我曾问他为什么一定要考中戏，他说我爸当年是人艺的话剧演员，算是半个当家小生，事业如日中天， 但后来娶了我妈，为了更安稳一些，就去上海一家剧团做管理层，再也没有登台表演。不过他和我妈离婚后就辞职去了北京。我想去北京找他。那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，可以为了一个人改变自己的整个人生。可现在的我怕他这样。越长大越明白，高桥只是那个时刻出现的合适的人。我选择了喜欢他，喜欢上他，让那个优秀的光芒熠熠的人把我拉出一个自卑的漩涡。可我并没有那么喜欢他，我害怕这样的自己成为高桥的漩涡。离开北京后，我戒掉了甜食，不再习惯性的吃偏甜的食物，可我不太能原谅自己的软弱和自卑。遇到高桥给了我充满勇气的机会，可我永远抓不住，哪怕试过，可还是习惯了逃避。26岁的我已经明白，时间会让一切变得清晰，承认自己不爱就已经花光了我所有的勇气。不知道要积攒多久我才能再重新喜欢上一个人，但生活总会给我们继续活下去的理由，哪怕胆小的人也能苟延残喘地活下去。你是如何理解喜欢的呢？直接在节目下方留言分享给我吧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节目原文和封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背着吉他蝙蝠女侠，电台和主播相关请关注新浪微博背着吉他蝙蝠女侠。今晚做个好梦，晚安。